好，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实际上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我在牧会的过程中一直做的也一直期望做的事情，就是教会是针对教会的需要进行解经讲道。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针对教会的需要，我们在解释我们教会的意向，然后根据这个意向来一系列的解经的讲道。那么今天这个题目是被安排给我的，是一个命题作文。那我做了老师很多年以后有点不太习惯，因为老师准备一堂课可以无数 recycle 哈，用很多次啊，稍微 edit 一下就可以用很多次这个做牧师的话每个星期都要有新的内容，这个所以这个题目今天的这个讲道大概花了我25到30个小时然后其实就是我英文讲道里面说20个小时其实是说少了是大概要30个小时左右。那么其实解经讲道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投入的很认真的专注，就好像说你专注在你用那个放大镜专注在棉花上面，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对不对，那个太阳照过去就专注以后它就会烧起来解经讲道也是这样，当你专注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到一定程度它就会烧起来，在你的心里面就会有亮光就会有温暖，或者是说你挖一个地方一直挖下去挖下去挖下去就挖到什么，挖到水，地下水。而且我告诉你，不是地下水，上帝的话语一定是喷泉涌出来的，上帝的话语我可以 guarantee 你一定是涌出来的。你没有尝到那种涌流出来的喜乐是因为你还用功不够，你对上帝的话语不够专心，不够在一个点上，英文叫做 meditate， 就是默想很久。当你默想很久的话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的，而这种是最滋润你的生命的。生命成长就是知道上帝的话语，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诗篇第一篇，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有着生命的供应随时不断的进来。那你要建立一个供应的机制，你不能天天上食堂上餐馆去吃饭然后就喂饱自己，那样不健康。你要喂饱自己的话你必须自己家里会做饭，你家里会做饭的话你就是要知道怎么样读经，知道怎么样解经，知道怎么样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用功有自我供养的这样一个系统，这样你才能成熟。要不然今天我们就会讲到你是属灵的巨婴。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巨婴国跟今天的讲到非常的有关联。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是讲题是谦卑学习，好像没电了。这个技术故障。好，那就要不就帮我往下调吧。好好，哎，我看看可不可以哈。好，我们来这个先，你们先调，这个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帮我手动吧。是没电了还是什么？你插上。是不是不会操作还是什么？是不是关掉了吗？我关掉了。OK， 行了，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把它关掉了，当然不工作。这个 infant 这个 technical infant。 好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教会的意向，不是这次的意向，我们教会哥伦比亚华人教会的意向。我们这个讲到的系列都在讲这个意向，而且是用使徒用这个以弗所书的经文4章1到16节，整个一月份都是在讲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的意向是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团体，致力于建造在主里的 学习成长与服侍的门徒，那么是通过学习，通过成长，通过服侍来培训门徒啊，所以是 discipleship 啊，是建造门徒，然后是致力成长，谦卑学习，喜乐服侍。那么这个一月份的四个讲题，第一个是这个建造门徒荣耀基督，第二个是致力成长荣耀基督，这个是上一次昆明传道所讲的，你会发现这个 slide 都很熟悉，因为我用他的 slide 这个 panel 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讲道都是连贯的，这四个讲道都是连贯的。那么今天安排给我的题目是谦虚学习，或者叫谦卑学习荣耀基督。下一次要讲的是喜乐服侍荣耀基督，这是一个有系列的教导啊，所以教会的很多的改变啊，复兴其实是从上帝的话语开始，从讲到这个讲台开始，所以我们特别高兴看到有这样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来要讲的是谦虚学习荣耀基督。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个其实要讲的只是一节经文。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讲解经的时候就是要踩准一个点，然后不停的在那个地方去思想，把它放在心里面。那么今天其实要讲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那里面说这个是按照这个希腊文原文的翻译过来哈，那它是这样翻的，说直到我们所有的人达到信，就是信心，在信心里面及对上帝儿子的认识或者叫知识里面的合一，成为成熟的人，达到基督完全成熟的程度啊，这个是字义，就是不加任何的修饰，就是按照它的阴性阳性单数复数字面的意思直接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就一个字，叫 epignosis。 epignosis 是认识或者知识，知识是关于上帝儿子的知识，英文叫做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关于上帝儿子的知识 epignosis。 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 epignosis， 稍微知道一点希腊文的话，或者你学习数学都会用希腊文的很多的字母来表示嘛，那这个它是一个合成词，就是 epi 加 gnosis， gnosis 就是知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这个就是 agnostic 或者 knowledge， 其实是英文的 knowledge 是从拉丁文过来的，拉丁文其实应该是从希腊文过来的，所以呢 knowledge 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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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可以不发音，所以 gnosis gnosis knowledge， 然后呢 epignosis。 所以呢这里面我就在开始去查那个原文我说这个 gnosis 我知道是知识，关于某一样东西的知识我知道，那个 epi 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你知道解圣经神学里面最困难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些小的介词，这个小的介词活灵活到一个地步，有一个这个 DTS 有一个现在的一个神学家这个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解一个介词，然后这个介词解的人家后来都佩服他，写了100多页的一个论文。这个阴性称义，它这个到底这个介词是什么这个里面讲究非常的大，差别非常的大。所以你觉得说上帝的话语不够深奥吗？是因为你研究的不够深，不够专注那么这个 epi 这个介词到底是什么呢？我去查以后一查，我猛然发现这个不是硕士论文的题目，这是个博士论文的题目。你看这个 epi 就是一个字典里面关于 epi 的用法，一页两页三页四页五页六页都是超浓缩，字典都是超浓缩的嘛。那么康熙字典里一个字可能就一行半行，对不对？但是 epi 这个词在 strong 的这个 lexicon 里面，它居然是六页的东西这个是说明一个什么现象？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不是要掉书袋，只是为了什么？说明一个现象，就是 epi 这个词是非常的奥妙，放在 gnosis 放在知识的前面是什么？中文翻成真知道他，英文叫做 know him with precision and depth， 就是真的知道他，很深的知道他，全方位的知道他，里里外外的知道他，从里到外，知根知底， 活在里面，浸润在里面，浸泡在里面，那一种的知识叫做 epignosis。 那么我们今天昆明特别给我这个题目，是因为他说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可能对知识比较稍微这个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就给我这个谦卑学习。当然他这个我觉得自己不够谦卑，所以给他安排给我这个题目。谦卑学习，谦卑真的是很重要的。你不谦卑你就不会去祷告的，你圆满自助你祷什么告嘛，对不对？你不谦卑的话你就会打坐，你谦卑你才会去祷告嘛，跪着祷告那个是上帝的儿女的属性，跟上帝通嘛，要不然你就做 Renaissance Enlightened Man， 就是圆满自足，用理性或者是这个坐床的方法，对不对？好，那你发现谦卑啊，这个学习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就看见这个 Abby 这个小的词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知道说其实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说我们直到我们所有的人都达到成为成熟的人，到基督完全成熟的程度。啊，你仔细读这个经文，你品味其中的意思。保罗并不是说以弗所的人呐、啊，你们要达到成熟的人到完全的成熟的程度，而是说什么？我们这个是不可以改的。这个希腊文的单词是非常清楚的，是我们 pantes 啊，都是所有的人都要在里面。这个然后是这个 soulman 这个后缀非常清楚的，就是不这个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保罗说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把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他说他自己也是属灵的婴孩，自己在属灵里面也不成熟。我们知道保罗好像是我们的模范基督徒，他是使徒啊，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信息啊，我们都向他看的。他说他自己可能属灵三年级或者三岁五岁，还是 toddlers， 还是不成熟，还没有达到成熟，他也在生长。那么请问我们属灵里面几岁呢？刚生了两个小时 maybe。 所以我们都在小孩子的状态，我们都在属灵的小孩子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属灵里面的这个状况，也许看得很大，但是呢其实是什么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我们都在属灵的婴孩的状态之中。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是在属灵里面不够成熟，不够成熟。所以儿童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会认为自己不成熟的。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儿童，一个小孩子说，哎呀我做的那个事情太不成熟了，如果他说这句话就说明他开始成熟了嘛。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成熟，那说明你属灵你不成熟。一个成熟的人是他或者是刚刚开始成熟的人，他会感觉到自己以前的不成熟。所以我们都在这一个过程中间。那么小孩子在属灵的状态，我们可能都在这个状态里面，可能信主20年30年，很多时候我们会停滞。你知道现代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资讯太多，你每天在 fingertip 上面你滑一滑，就会很多很多的资讯进来，我们成为一堆资讯的垃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但是我们有了资讯，我们从来不会怎么样，我们从来不会去实践。我们忘掉一个东西叫做知行合一，有信心要有行为，有行为以后遵行出来的那才是真的知道。所以我们天天就坐在沙发上面来看手机，天天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看屏幕，我们的屏幕里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说你对生命不仅仅是有一个头脑，你还有一个身体。 这是现代哲学的问题，也是现代基督徒的问题。头脑很大，知道很多的东西，但从来不去实践。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好像有一点这种资讯疲劳？英文叫做，有一个词叫做 plethora， plethora 的意思就是血太多了，多血症。我们有一个 plethora of information， 我们的信息太多了，我们不做，我们不去遵行，在我们里面就会烂掉，在我们烂掉。所以我们虽然信主很多年，虽然知道很多，但是在属灵里面可能还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小孩子是很容易被欺骗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这个下面一节经文里面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会怎么样？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我们常常会听到小孩子很容易被拐骗，用几颗鲜亮的糖果，用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把孩子拐卖走了，就可以把孩子拐卖走了。拐跑了孩子以后会做什么事情？以前可能只是卖到农村，没有家里没有孩子就卖给那个几万块钱哈。你说现在有可能是出现什么状况？有可能有一个人没有器官，有可能这个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吗？现在的资讯社会，尤其是 DNA， 所有的都输入到资讯里面，他会不会做这个？他当他的生命快要死的时候，他知道有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他会不会做这个？他需非常小心，小孩子是会被拐卖的。如果糖果不能拐卖，用电动玩具可能就会被拐卖了，对不对？或者是用 game， 用这些游戏，或者是在校门口冒充他的爸妈妈，说：“哎，你爸妈妈今天有事啊，我来接你啊。”然后就上了车了。总之，小孩子很容易受到欺骗。那么，你发现属灵的孩童也是很容易受到欺骗的。亚当夏娃就是被欺骗以后犯罪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是骗子，不单是骗子，而且是骗子的祖师爷。魔鬼就是骗子，他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嘛，他是骗子的祖师爷。还有一些是专业的骗子，你知道吗？今天这世界上有专业骗子，拿钱做骗子，洗脑。所以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像葛培尔的宣传部，第三帝国的宣传部，他们的信条就是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成为真理。今天这个世界上的骗子多吗？骗子太多，他们说傻子不够用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骗子，那你就是可能Too simple, too young, too naive. 如果你认为没有骗子，那正是你小孩子不成熟的表示。你识破不了面子，识破不了骗子，所以你就是被骗了。这是小孩子的特点，很容易被骗，很容易被很多异教之风吹来吹去。然后呢，小孩子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很善变，没有定见，哇，很容易受影响啊！教会里一阵风过来，极端的改革中过来，就哇，一切都是预定的，我都不需要传福音了。或者说是哇，这个极端的说要说方言倒下去，哇，我就这个变成好像杨秀清了。然后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异端呐。我在教系统神学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任务，说你们要辨析异端。其实我是想这个有一个私心，我想知道中国大陆到底现在有哪些异端。结果我的学生们就给我说啊，我们知道有，不但有东方闪电，有全能神，有什么三熟基督，有二两粮。什么叫二两粮呢？一天只吃二两粮。就有这么多的异端啊，来把人掳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代，小孩子没有定见，他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所以他很容易被骗。我刚才跟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讲，说你将来到了大学以后会碰到很多的哲学， 你会碰到黑格尔，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你会碰到康德，会碰到萨特，哇，会碰到那些这个像 Richard Dawkins 好像是学术界的权威，告诉你说一切都是 chance， 一切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上帝存在。如果你不认识真理的话，就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属灵里面就死了。这是小孩子的特点，所以我们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些小孩子的这个特质？小孩子是自我中心的，在申命记十二章八节里面说，我们今日，摩西跟那些以色列人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能这样行，因为你们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就好像士师记里面，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任意看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所以小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的。所以小孩子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小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走极端。你发现小孩子前一秒钟在那哭得要死，你给他一个糖，下一秒他就破涕为笑，他爱走极端啊，一会儿极端的什么宗，一会儿极端的什么派，然后唯有不知道说，在建造教会一个健康的生命，他既需要圣灵的恩膏充满，也需要纯正的教义。小孩子爱走极端，而长大成人乃是有一个平衡。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教会的建造跟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要平衡的，都是需要的，有爱心也要真理。这个是保罗在四章十五节里面讲的，要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只有爱心没有真理，哇，那你就像天天吃 ice cream， 只有真理没有爱心，你就用石头砸人呢。所以爱心跟真理怎么样兼具兼顾在教会里面？所以小孩子爱走极端，爱走极端。所以呢，这个这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不但教会里有小孩子啊，然后北大心理系毕业的一个学者叫做武志红，好像是武志红，写了一本书很畅销，这本书叫做巨婴国，他分析这个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这一种人的表演，然后这个流行的时尚以及人们的追求。他的研究发现说，大多数成年人的心理水平还是婴儿，他把这样的一种成人的婴儿叫做巨婴，而这样由这样的巨婴所组成的国家叫做巨婴国。这个作者认为，成年人对于权力、对于名声、对于成就与物质的无节制的需求，都是由于两种在婴儿时期没有被满足的最原始的、最简单的愿望，并且由这个愿望转化而来。这两种简单的愿望就是什么？抱抱我，看看我。哦，你想抱的时候在那大哭，你不要做别的事情，或者干脆把你抱到全脱的托儿所，碰到红黄蓝就麻烦了，或者把你放在奶奶家或者老人家里面，或者干脆就没有人管你，在那哭，孩子都父母都很忙啊，没有人抱你，没有人看你，所以当你长大以后，你就怎么样？你们一直有这样的冲动，要证明自己，要让别人回头看一看，要吸很多粉。大家知道这个微博上面吸粉，就是要一下子又多了很多粉丝啊，吸粉。这个无非就是说，你看看我吧，我在这儿竭力的表演，这个都是婴儿后遗症啊。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本书触怒了很多当权的人，他们怎么读怎么觉得像在写我呀，所以这本书现在被下架了。巨婴国，巨婴国。所以教会里面有婴孩，社会上面也充满了很多的婴孩。然后保罗在四章十三节那个地方说，要得以长大成人，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婆婆，你看这个是不是我们属灵的状况很像，吃很多东西，不运动，不实践，不服侍，然后觉得自己很大，然后很无辜，很容易受伤。属灵的婴孩都特别容易受伤，这是我们属灵的状况，属灵的状况，属灵的状况。出生的婴孩很可爱，但如果一个人一直是婴孩不长，那就不正常了。如果几十年还是婴孩，那就是巨婴啊，那就是病态了。教会里面的巨婴，属灵里面的巨婴。上一次，上个星期天，昆明传道在这个地方说，对一些喜欢冻龄或者逆生长的人说啊，好久没见，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他会很开心。但是如果你见到一个人，基督徒五年没见，十年没见，说好久没见，你还是这个德行，这就说明他没有生长，没有进步，没有长大。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就好像孵鸡蛋，要么就孵出小鸡，要么就发臭。又好像骑自行车，你不往前走就会掉下来。生命，如果你学生物学，就这样停滞不发展了，就意味着死亡。所以我们应该要成长，我们必须要成长。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成长，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如何才能成长？如果你不讲这个问题，刚刚把问题提出来，我以前也讲过，就像个医生把病诊出来了，说没得治，没得治，你还不如不要告诉人，而让他开开心心好吃好喝，对不对？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你要告诉他你得了死病又没得治，那不是让他 double jeopardy， 这个又没有病又治不好，尤其里面天天痛苦，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都是属灵的婴孩，或者我们都是属灵的婴孩，我们怎么样在属灵里面成长？这个是以弗所书的主题，告诉我们怎么成长。那么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怎么样从属灵的婴孩的状态里面出来，进到成熟的地步，保罗给出的药方是什么呢？就两个字，叫做教会，叫做教会。教会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由之路，教会是属灵生命成长绝对不可少的必要的条件，必要的环境。我们肉体的生命需要母体的孕育才能生出来，需要母乳的喂养才能长大，需要父母的供应和教导才能长成。那么属灵的生命需要教会这个母体才能生长，生命需要在教会里面才可能长成。三世纪的时候，北非的迦太基有一个殉教士叫做居普良，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把上帝看成是我们的父，那么教会就是我们的母亲，教会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母亲。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教会是必须的。在所有的机构中，只有教会是上帝开始设立的。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八章那个地方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所有的机构中，唯有教会是存到永远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都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生长，在教会里面生长。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一直是我心里面很深的痛。然后呢，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看到有点不太舒服的话，请你原谅我。这是真实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情。然后呢，不过这张图片不是的哈，这张图片是我从网上 download 的，但是同样的事情。这个是在大概十八年前， 我有一个孩子刚刚好一岁的时候，不过这个你就他推出来的应该是谁？我有三个女儿，本来我想想 camouflage 一下，想知道不知道是谁哈。不过这个你一下子就可以猜出来了，我这个不善隐藏哈。这个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做实习的传道，然后那天他们要案例我啊成为传道人，就在那天事实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啊我有一个孩子。他的手指就是左手的这个 index finger 就是食指的最上面一节被一个椅子坏的椅子就切掉了，然后整个都是血。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trauma， 是一个创伤。那么很多时候我就在问说，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创伤？那么你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创伤，其实这个后来想是挺小很小的一个创伤啊。我们教会里面经历的创伤比这个大的多的是多得多哈、啊。我这只是很小的创伤，那么创伤之后你不要期望说一创伤以后马上，往往不是这样说，马上有个很快的一个答案告诉你，马上清楚这是什么哈、啊。当你慢慢的去思想祷告说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慢慢的才领悟到，才体验到说，哦，原来上帝要教我一些特别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或者是说有一些警戒，有一些教训。首先第一个是说，如果我当时的感受，我感受就是说，如果这是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些的损伤，我的心里作为父亲都那么疼痛的话，那么当耶稣基督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圣父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救恩不单单是圣子做成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做成的，他们在伤痛里面其实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感受是我后来才意识到，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教会是当时有三个姐妹从另外旁边的一个教会里面分出来的，然后呢对当时的教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很大的伤害，牧师在那个地方很难过那么我相信也是有的时候是像属灵的婴孩一样，一定要My way or highway， 反正我要出来，要根据我的意思来做，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我不太明白，我不太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他们跟我讲的时候也不会讲这些，我去应聘的时候他们不会跟我讲这些这个历史嘛。我还打电话给那个老牧师，我说你这几个人这个生命状况怎么样啊？那个老牧师就说他们这个是我们从这边离开的，他们离开的原因应该是我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哈。他没有讲任何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看到我在神学院旁边的神学院读书，那就是说反正你也在读书，你也这个有这个需要，那就我们有这个需要，那你就来做我们的传道人吧。所以这一种事实上一旦案例了，那事实上就意味着这个教会好像就真的就分裂出去了。所以这种分裂，这是我现在体会到的这个意思。那这个有的时候你说现在教会分裂的多的是了，现在新教有40000个宗派，都会像你这样吗？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这些人发生什么事情，我只告诉你我知道的事情。不要轻易分裂教会，如果你要直堂，你就高高兴兴的，你就得到这个牧者的祝福，你就或者是使徒行一个地方没有开拓过的，你就那个地方去直堂，或者是一个教会让你去直堂你就这个得到这个整个教会的祝福，你再去。所以这个是很惨痛的教训。那么另外一个，也就是今天我主要跟他讲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一个功课，就是说肢体必须在身体上才能成长。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现在我那个女儿已经长得都比我高了，反正我也不高倒是。然后她的整个手已经长得很大了，对不对？她整个她的手是跟她的身体一起长的，但是唯有不在身体上的这一个指节，她长没有。 没有长。基督徒是怎么长的？是一个人拎着一本圣经上山修炼十年下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吗？就是一个圣徒吗？你没有听，有没有听过苏东坡跟这个故事？苏东坡坐禅的时候坐的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啊，然后就在人就给自己写了一个字叫做八风吹不动，是不是？然后下面你们都知道哈，然后有一个人很这个很有智慧，他说你在放屁，就给他下面写了个放屁。然后苏东坡就很气愤，就渡过江去找他算账啊。然后那个人说你是八风吹不动啊，怎么我说写个屁你就过来了，是不是？没有人惹你的时候你都很好，不需要忍耐啊。但是爱是很久忍耐，什么时候要忍耐？别人不忠义的不忠你义的时候，让你皱眉头的时候，你才需要忍耐啊。如果别人都好好的，你要忍什么耐吗？所以呢，整个的生命必须是在教会里面成长，必须是在身体里面成长。所以这个是我所学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你有没有发现，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说，你们要脱离婴孩的状态，进到成熟的地步，百节各按各职，按照功用彼此叫身体健长，然后这个在基督里面合一，然后这个充满各样的知识哈，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从婴孩到长大成熟的地步，他没有讲是什么，就属灵成长的秘诀。他没有说你要去这个关上门，去修道院，去沙漠洞里面沙洞里面去隐修。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教会。他是在讲教会。他说教会首先是合一的，所以有七个一，是只有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四章一到六节里面讲的。然后呢，七到十一节里面讲，就是讲 diversity， 就是各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有各种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就好像一个身体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器官，然后各种器官彼此互相合一。然后在以弗所书十二章十六节里面，就是把这个 unity 跟 diversity 连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做 university。 university 其实是这么来的，就是一个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系不同的科，然后连在一块儿叫做大学，其实联合的合一的University， 只有其实教会才是真正的 University， The church is the University。 然后呢，四章十二到十六节说什么？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哦，原来你的作为个体的生长健康是依赖于教会整体的生长和健康。如果你把自己从教会上切下来，你就永远不能生长。所以教会里面是 unity 跟 diversity， one and many。 如果你学点哲学，你就知道 one and many 一和多的问题是哲学里面最难的问题。一和多怎么样互相转化，怎么样合在一块儿？所以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好像你们就觉得好像很简单，其实这背后是非常非常深的道理。而教会是唯一解决 unity 跟 diversity 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有神住在里面，而上帝本身就是 trinity， 就是三而一，就是一和多。所以教会是一和多的这样的整个完美的这样一个统一。所以这个是教会里面的状况， unity and diversity。 所以衡量成熟的标准，衡量生命成长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怎么样？是合一，是要有这个 unity， 真理里面的 unity 合一，然后在 n 次功用上的 diversity 多元哈，这里是多元哈，在真理里面有七个合一，然后在 n 次和功用上是多元 diversity， 然后呢 unity 加 diversity 就是 university， 就是再次达到合一。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恩赐。如果别人发展他的恩赐，你就嫉妒他，恰巧你又是教会的带领人，你就会成为什么？你的教会就成为北朝鲜，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你更厉害啊。那就是文革啊，文革的本质就是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厉害啊，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你要让人发挥他的恩赐，充分发挥他的恩赐，然后充分发挥恩赐以后，你要知道是这是教会身体上的肢体，要在合一的里面，是包含了多数多元的这样的合一。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直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地方的原文是什么，是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阳性的单数，一个教会是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你是这个成熟的人上面的肢体。当教会健康你就健康，教会成长你就成长，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基督徒离开婴孩的状态进到成熟的境地里面的方法，成熟的两个标志是在信心里面的合一，在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的合一。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参加团契，必须要参加团契。我们以前有一种基督徒，现在我最近在思想是基督徒大概你可以把它分成三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叫做 culture Christian， 文化基督徒，因为他读了很多书，他懂很多神学的道理。我们以前，我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追星过这些 culture 的文化基督徒啊，觉得他的讲座哇，他讲这个 medieval 啊，那些这个修院制度啊，我们非常的向往。我们就他在办讲座，他在大学里办讲座的时候，我们就去，这些基督徒就跟着他去听啊，觉得说他的知识真了不起啊。二十年以后，发现说他已经完全没有信仰了。他们很多人完全没有信仰，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在教会里面，他们只有头脑，没有身体。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关于头脑的，关于知识，关于资讯的，而你没有想到说你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一个 body， 有一个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在身体里面跟人家碰撞。身体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要诞出生圣诞节要诞生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当殖民地的那个犹大国，然后被人口普查赶来赶去，成为低端人口。我们讲过是不是成为低端人口，身体是很不方便的，但是这个道就成了肉身。所以基督信仰的救赎不单单是头脑，诺斯提主义的头脑的救赎，更重要是整个身体的救赎。我们将来都会复活，所以你要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第二种的基督徒是现在恐怕出现网络基督徒，我有的时候发现在网上有什么一个这个崇拜，网上的崇拜，或者是看电视的崇拜，就坐在那个 couch 里面，然后就看这个是 Joel Austin， 然后听着听着这个换一个吧 Joyce Meyer， 再换一个吧 Henry Stanley， 然后再换一个吧 John MacArthur， 然后你听了很多讲道，结果你还是这个 couch potato， 还是只是坐在沙发里面的，没有生命任何成长，只是下载了很多资讯，然后你认为你是基督徒，你的生命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奉献，没有跟人之间有的时候不舒服，你知道这个，你跟人之间不舒服，看人看不惯，别人看不惯你，这个张力是生命成长的必由之路。 如果你结了婚，你会知道，夫妻之间都会有张力，两个生命在一起碰撞都会有张力，但是如何在张力的里面合一，你要衡量你的生命成长的成熟的程度吗？你看看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了。你要衡量一个教会成熟程度吗？也看看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合一就知道了。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网络的基督徒，乃是教会的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在一起，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不完美的人在一起一定会发生的现象是什么？是张力，是受伤，你踩了我，我踩了你。这个是教会。那么教会中受伤最重的一般是谁？一般哦，你说是牧师，差不多，其实是师母了。因为牧师受了伤以后回去就跟他道嘛，那他没法道，就 bucket stop there，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受伤。你知道我卸任，我做了15年牧师，卸任然后在学校里面教书，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很轻松。当然不是工作，工作也有它的难处哈，也有它压力，但是跟做牧师比起来非常的轻松啊，心情啊，我这个在当牧师的时候，进到这个教会牧养的教会，就会我是没有任何的服侍，我就会压力很大。你这个也可能是我自我的原因哈，我的自我啊还没有在主里面，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哈，不知道说这是上帝掌权哈，这个把自己看得过高了。当这个过去4年之后，我的轻松以后的反思是什么呢？反思是我的生命的成长没有那么快哎。在当牧师的时候，那个经历就好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用三昧真火烤的那个状况。我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在高速公路上面开着车，把收音机喇叭调到最大的音量，一边开车一边大声的喊，跟上帝辩论，说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憋屈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现在卸任牧师以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是生命的成长却没有那么快了。所以当你生命要成长的话，这些压力其实都是对你有益的。所以是在压力跟受伤中成长。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以后再有机会跟你们讲啊，这个自己在这个牧会的过程中间怎么样啊，现在发明一个词叫做怼，上面是个对，下面是个心，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怎么样被人家怼的这个感觉哈，关键是人家怼得有道理。然后呢，在服事中成长，在服事中成长。所以上帝给你各样的恩赐不是让你来炫耀的，上帝给你恩赐是让你服事教会，按照各种功用彼此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想要肉身的健康成长，你就不能只是吃然后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需要运动。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你希望自己健康成熟，就必须要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服事。服事可以包括在教会发单张啊，扫地啊，指挥交通啊，打周报啊，调音响啊，弹琴啊，参加诗班啊，这些都是服事。这些服事会让整个教会按照功用一起成长，会让你的生命一起来成长。我们以前在办这个福音营的时候，这个郭老师他们现在在办这个马丁路德金的福音营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很多的学生，他生命长得很快，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就是参加服事，他第一年信主，第二年就当副组长，第三年就当组长，第四年就当辅导，他的生命长得很快，所以是在服事的里面成长。 是在遵循上帝的话语里面，有了我的话又去遵守的，这人是真爱我的。我们很多时候这个 Protestant 新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分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对连因信称义本身没搞懂，但是呢我们把行为丢掉了，我们把遵行丢掉了，所以这是很要命的问题。以后我们再有时间再讲，在上帝的话语，遵循上帝的话语生长。连王阳明都知道知行要合一，很多基督徒不懂。然后我们直到我们 epignosis 真正认识上帝的儿子，真正有这样的知识，上下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然后 epi 的意思是知道，是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场合各个情况之下来拥有基督的知识，而且是真正的知识。这个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知道你的话语何等的奥妙，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仰望，我们不完全的地方，解得不合适的地方，求你来遮盖，来赦免，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心里面动工，让我们不但是听到而且行道，来一起建造教会，在教会里面委身来服侍，让我们教会健康兴旺，一同来建造你的国度，一同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